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46集。安德鲁把被子拉到下巴，看起来像是已经准备好了让人瞻仰仪容。他一边脸上的淤青变成有趣的渐变色谱，但当他对哈利试着露出微笑时，表情因痛楚而扭曲。天哪，连笑都那么痛？
什么都痛，连想事情也痛。
床头柜上有一束花，
神秘追求者送的。
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那个人叫奥托，明天图文巴也会来，今天则是你。被宠爱的感觉真好。
我也带了东西，你得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才能抽。
哈利举起一只长长的深色雪茄。
哦，马杜罗雪茄，你真是我的挪威金发好兄弟。
安德鲁面露喜色，小心翼翼地笑着。
我们认识多久了，安德鲁？
安德鲁抚摸着雪茄，仿佛他是一只母猫似的。
应该有一星期左右。老兄，我们都快跟亲兄弟一样了。
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？
这个嘛，哈利，想要铺出一条能穿越辽阔而阴暗的森林的道路来了解彼此，其实不需要太久。有些人的森林里有修得很好的笔直道路，还有路灯跟路标，他们似乎什么都愿意告诉你，但还是得小心，别以为这样就能知道所有事情，因为明亮的路上看不见森林里的野兽，你只有在树丛里才能发现它们。
那得花上多久才能了解那些野兽？
取决于哪种野兽，森林也是，有些人的森林比其他人还要密不透光。
那你的呢？
安德鲁把雪茄收进床头柜的抽屉里。
就像马杜罗雪茄一样暗。
他看着哈利。
不过你早就发现了。
我跟你的一个朋友聊过，没错，他让我对安德鲁·肯辛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那你肯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，别让自己被那些明亮道路给骗了。不过你自己也有一些黑暗地带，所以我用不着多做解释。
什么意思？
这么说吧，我认识的你是一个放弃了不少事情的人，像喝酒什么的。
我想每个人都这样吧，
哈利轻声说。
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对吧？你之前走过的人生全写在你自己身上，写给那些读得懂的人。
你读得出来？
安德鲁把他巨大的拳头放在哈利肩上，他恢复得相当快，哈利心想。
我喜欢你，哈利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我想你知道什么事情才最重要，所以别再往错误的方向钻了。在这个地球上有数百万孤单的灵魂试图好好生活，我只是其中一个而已，我试着不让自己犯太多错，有时或许还把这种想法视为最重要的事，努力做点好事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我根本就无足轻重，哈利，了解我并不会把你带到什么方向去。妈的，就连我自己对于挖掘自我都没什么兴趣。
为什么？
要是你的森林阴暗到连你自己都无法理解，踏上探索之旅肯定不是明智之举。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就跟踩在半空中没两样。
哈利点头，望向花瓶里的花。
你相信概率吗？
这个嘛，安德鲁说，人生就是由一连串概率很低的事连起来的。举例来说，你买了一张乐透，数字是822531，事实是买到这组号码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。
哈利又点点头。
让我困惑的是，他说，我买到这组号码的次数实在太多了。
真的？
安德鲁呻吟着从床上坐起身来。
说给安德鲁叔叔听听。
我抵达悉尼后发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你其实没有被指派到这个案子的调查小组里，是你坚持参与调查英厄霍尔特谋杀案的。除此之外，你还特别要求跟我这个外国人搭档，当时我就应该思考其中的问题了。 接下来你就以看马戏团表演消磨时间作为借口，把我引荐给你的朋友。悉尼有400万人，我头一晚就认识了这个人。就这么一个，400万分之1的概率。后来同一个人再度出现。顺带一提，我们甚至还用了100元打了一个很私人的赌，但重点是他出现在英恶工作的酒吧里，这代表他们原本就认识彼此，又是一个400万分之1。同时我们正在追查一个谋杀案的嫌疑人，说的精准点，也就是埃文斯·怀特。接下来你突然发现一个看见埃文斯的线人，这块大陆上有1800万人，这么多地方，而在谋杀案发生当晚，那个线人就偏偏出现在宁滨镇上。安德鲁像是陷入沉思，哈利继续说了下去。所以你会给我酒吧的地址也很正常，而埃文斯的手下还正好是那里的常客。在压力之下，他们可以证实每个人都想让我相信的事，也就是埃文斯与这件案子无关。两名护士走进病房，其中一名握着床尾护栏，另一名则用坚定而友善的语气说，
不好意思，探访时间结束了，肯辛顿先生得去做脑电图检查，医生正在等他。
哈利朝安德鲁的耳朵俯身，我的智力顶多中等，安德鲁，但我知道你是在试图告诉我什么，我只是不懂你为何不直说，又为何会需要我。有人在阻止你吗，安德鲁？
护士推着病床穿过门口，来到走廊。哈利再度跑至床边，安德鲁此时已躺了下来，靠在枕头上，双眼紧闭。
哈利，你曾说过，像是地球上最早的人类这种故事，不管是白人版本还是原住民版本，都相差无几。你说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事物得到了相同结论，说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思考方式。一方面，这可能是我听过最蠢的说法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却希望你说的没错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种想法只会带来麻烦。让我们先闭上双眼，看。
安德鲁，
哈利在他耳旁打断他的话。他们在电梯前停下，一名护士压着电梯门。
别再玩什么游戏了，安德鲁，你听见没有？是奥托，对不对？奥托就是那只叫做巴巴的大蛇。
安德鲁睁开双眼。
你怎么？今晚表演结束之后，我们就会直接逮捕他。不！
安德鲁半坐起身，护士将他推了回去，动作虽轻，却不容置疑。
医生说过你要安静躺好，肯辛顿先生，别忘了你的脑震荡很严重。
他又转向哈利。
你只能跟到这里。
安德鲁挣扎着想再度起身。
不行，哈利，给我2天，现在还不行。答应我，你等我2天。护士小姐，放开我。
他试图拍开推倒他的手。哈利站在床头，紧抓着床不放。他弯腰低声开口，情绪激动，差点无法控制音量。
从目前的情形来看，其他人还没发现你认识奥托。不过这是迟早的事，他们会开始好奇你在这件事里的角色，安德鲁。要是没什么好理由，我根本无法推迟逮捕行动。
安德鲁抓着哈利的衬衫领口。
看清楚一点，哈利，睁大双眼看清。
他说到一半便放弃了，往后倒在枕头上。
看清楚什么？
哈利没有放弃。但安德鲁已紧闭双眼，挥手要他停步。忽然之间，他看起来变老了，瘦弱无比，哈利心想。一名年迈瘦弱的黑人就这么躺在巨大的白色病床上。一名护士粗鲁地推开哈利，在电梯门关上前，哈利只看见安德鲁仍在不断挥着那双黑色大手。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